我们这些日子开始讲雅歌哈，那今天是讲第二篇哈。我们看一下雅歌，旧约的雅歌。我们上次讲了这个前面的四节哈，今天我们从第五节开始讲。好，旧约雅歌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请 Alice 为我们念哈。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好，谢谢。这一段呢是这个心腹哈他所说的话。那我们知道，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心腹呢是包括弟兄跟姊妹，因为将来在天堂呢并没有这个男女的分别哈，而只有羔羊跟心腹哈。所以心腹就是包括弟兄跟姊妹。好，圣经里面有时候讲到女子，他讲到那个女子常常就是预表基督徒哈，这样子。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心腹呢，他就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他在对耶路撒冷众女子说话很好。什么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是指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哈。那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他们还不知道要这样的渴慕耶稣，要这样子来寻求神，来跟神联合哈。那这个就指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那这个心腹就对他们说哈，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哈。这个心腹呢，在第四节里面讲到说，他因着渴慕神哈，一直的跟神呼求哈，结果神就带他进入内室哈，进入至圣所，也就是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哈。那一个人你开始进入内在的生活以后，越靠近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是黑的。好，也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信主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会传福音啊，然后查经啊，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带人信主，然后也在教会参加一些活动啊，爱宴啊，这都是外面的一些事情。那很多时候一个人信主以后，可以有很多年都没有注意到我里面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好，我只是知道哦，我更多知道有关神的事哈。我查经，我也接受传福音的训练，我会去传福音的，会带领个人信主，就是从事很多活动。我也参加诗班，好，我也参加一些招待服事，但是好像这个内室里的生活不大明白。好，那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接到好多的外面的。这个他们写信来就讲到，他们开始听了内在生活的录音带以后，他们里面的生命开始改变了，家庭生活也改变了。好，那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来到教会不是从事一些宗教的活动而已，好，而很重要的你需要进入内室，而你进入内室过一个内在的生活以后，你外面的这些活动你才会一直的正常化。待会我们会讲到怎么样是一个正常化的一个基督徒生活。那我们讲到雅歌呢，他不是一群特别属灵的人才看得懂才过的生活，是雅歌其实是在讲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你就该进入的一个生活。好，那所以在我们当中很多信耶稣的都是一进来以后，然后就渐渐就开始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好，他开始懂得等候神，亲近神，懂得凡事赞美，懂得怎么顺服神，凡事谦卑下来，他就生命就一直改变，跟神的关系一直改变。那这个心腹呢，他就是因为他进入了内室了，进入内室就开始发现哇，神的爱情何其美好啊等等哈。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越靠近光，因为神就是光，你越靠近这个光呢，你就会越发现说，哎呀，我是黑的。好，我自己信主好几年，我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相处也都很好，好，不大有发现什么自己是黑的啊。虽然家里有逼迫，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就是我们弟兄姊妹相处很愉快，好，有很多的在教会里的团契啦活动。 直到我被圣灵充满，开始进入一个内室里的生活，哦，那特别是开始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以后，哦，我就越来越发现自己实在黑，哦，实在黑。那这里讲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他就接着讲到怎么黑呢，他说如同基达的帐篷，哦，那个基达的帐篷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有很多这种帐篷，哦，都是灰黑色的帐篷，哦，他就说我很黑，黑的就像那一些帐篷一样，哦，那他说但是呢我也是秀美的，我秀美的像什么，像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的幔子是在那个至圣所，是非常洁白非常美丽的。好，那这个心腹呢，他就是知道说他越靠近神的光的时候，他就发现我有好多的缺陷不完全。好，那可是呢他另一方面又知道在神的眼中我是秀美的。好，那荣教士呢，他说他在中国大陆服侍主的时候，他有一次呢，他在大陆他遇到尼托森弟兄啊，那他就跟尼托森弟兄讲说，哎呀尼弟兄啊哈，我发现自己很不完全哈，我很没有耐心哈，那很缺乏忍耐这样。那尼托森弟兄啊，是不是就跟他讲说，不会啊弟姊妹啊，你很好啊，你比很多人都好。是没有，尼托森弟兄就跟他讲说，姊妹啊，你自己比你所知道的还要败坏了，哈，他说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好，那你对你的老自己这样的关心，你这样的关心你老自己的败坏，表示呢你对你的老自己还存着希望，好，还存着希望。他说可是神早就对我们的这个老自己不存希望了，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住在我们的里面。好，那荣教士说他从那一天听了这个以后，他从此从那时候起他就不再看自己的软弱跟缺乏。那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如果越一直注意自己的这个很败坏，这里好黑，那这里很丑陋，你就会越活出这个软弱的生活来。当我们觉得自己很肮脏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一个不洁的生活来，不清洁的生活来。好，那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就是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羞愧，我觉得我活在一个很羞愧的生命的时候，我就会活出一个罪恶的生活来。所以这点很重要。好，神要让我们知道在他眼中是秀美的。好，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自己是黑的。好，我们为什么会知道自己是黑呢？就是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跟人的比较，从人的口中人的话语给我们的评论，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黑的。好，那我讲一个我自己非常自卑感的一件事情，很多年非常深的自卑感在我的身上。好，就是我成长的家庭。好，那因为我一直到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以后好几年，有一次我们一些新竹的弟兄姊妹到我家去，然后回到新竹以后他们就跟我讲，他说江姐啊，你的家人怎么都对你好凶哦。我说没有啊，他们现在都对我很好很爱我啊。好，那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很凶。那我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就会回家一次，那回家以后后来我就留意一下，那我就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我家人对我很凶。因为我就发现哎，这个早上一早我妈妈就会开始喊，秀琴啊，你不会赶快下来吃饭是不是，就这样很大声的这样一喊。我们家讲话都大嗓门，然后呢又是我爸爸妈妈个性都很急，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爸爸妈妈很急的环境里，快快快什么的，快快快，早上快点快点快点起床，过马路快点快点快点，这样子，就是这种很急的这种这样里面成长。那 所以我们家哈，如果去餐厅吃饭，然后他给我们房间布，哦，就哇，声音好大好大，这样哈。所以我姐夫他有时候蛮受不了，就跟我们家人在一起好像在吵架一样啊，这样。那有一次我跟我姐姐坐在车子前面，我姐姐在开车，我姐夫在后面，那我们两个在谈话，我姐夫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吵架呢？哈，我们两个说没有啊，我们没有吵架啊，哈，可他就是说有，你们有吵架，我们说没有，我们两个真的没有吵架，好，我们真的很相爱哈，真的很相爱，哎呀，那就是这些事情哈，我就发现我在没有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没有这些感觉，没有被显出来，而当我在新竹开始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有时候一些事务性的忙碌的时候，有时候讲话稍微急一点或者大声一点，好，那人家就会以为我在不高兴，我在对他不高兴，可是我真的没有，好，所以这些事情在我的里面，我很自卑，非常的自卑感，好，到一个地步我很想不要当传道人，我觉得当传道人压力好大，就人家会对我们有很多的期望，好，可是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我没办法啊，好，而且我们家在描述事情的时候常常很入戏，哈哈，所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进入这件事情的情感，好，那所以人家这件事情跟人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就没事，可是有利害关系的时候，那个人就会以为你在不高兴他，在生气他，可是我真的没有，知道吗？好，哎呀，那就是这种事情，我会到一个地位，我觉得我不要当传道人，我就觉得主啊，我不想当传道人，我觉得当传道人压力好大，哈，我不是那么完全的，可是我却要当传道人，我没有办法，我不想当传道人，好，可是我知道神又有呼召我做传道人，所以我没有办法辞掉，那我只好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我就在神的面前。常常跟主呼求，主啊，把我这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其实，这个是我们家的说话的形态，我并没有生气。好，那啊，我就明白说，为什么说山东人呢，他们讲话像在吵架哈，这个苏州人呢吵架像在唱歌哈。那这个其实并不是苏州人都比山东人脾气好。那山东人是一代一代家庭生活讲话就是这个样子嘛，你知道我们讲话是学父母，从小就是学父母，所以我们南方人讲话声音都是从喉咙出来的，好，你看美国人讲话，哎呀，都是从这个共鸣腔出来的，好，所以他们可以轻声就可以传很远，我们都要吼叫好大声，那这个就是一代传一代嘛，好，像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他是美国人，但是你把他从小出生就把他放在台湾，哎，他讲话带他的人是中国人，他讲话也是喉咙出来的，是吧？即使他是美国人，好，那所以这种成长的背景给我带来我的羞耻感，好，那特别是这个越服侍主声音就讲道多了，越粗，你只要一大声，人家会以为你很凶。好，那我就觉得说，在这方面呢，给我带来非常深的自卑感，因为我觉得，哎呀，我是牧师，又是讲内在生活的，好，我没生气，人家都以为我生气，我旁边的那个同工他其实是很生气的，可是呢，人家都不知道他在生气，好啊，我就觉得我又吃亏，然后又觉得很自卑感，我觉得我没办法走这条路哈，这样子。那后来我就常常在主面前祷告啊，这样子哈。来了神侯社有稍微好一点，比较没那么自卑感，因为后来我发现神侯社嗓门大的蛮多的，脾气大的也蛮多的，哈哈，是真的很凶的哈，脾气蛮大，声音蛮大的，蛮凶，所以我在他们当中就比较不会被显露出来。哈哈，好。可是有时候那个我在跟马蒂娜谈话在车上，后来他就说，哎，你为什么要凶呢？你为什么要生气呢？我说我没有生气啊，好，然后我说有啊，你刚刚明明有生气，我说没有啊，我就在谈这件事情啊，好，这样 啊，那我就知道说，真的，我就是这个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很入戏啊，以至于会如果跟他对方有相关，他会以为我在生他的气，在不高兴他这样。好，感谢主，还好我们后来代祷同工，大家都很熟悉，都很接纳。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这些，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就说我一直到我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是我常常一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砍断这个祖宗传有虚妄的行为哈、然后主啊，把我这个老我钉到十字架上去哈、常常跟主呼求，这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还是从去年开始，这个情与炉的敬拜啊，常常在主面前哈、歌唱跳舞哈、在主面前尽心尽力的敬拜他、爱他，然后再加上神的话，更多的向我们开启，就是神的情感。这个神的情感这一部分哈，是我们很少有听到这方面的道，很少有听到这方面的道。我后来发现美国的清教徒的道也都是蛮严厉的，因为清教徒在教养孩子上面也都是很严厉的。好像我只有听过 My Biko 是那么常常强调神的情感这方面。好，那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情感从小是被压抑的，是被压抑的，好，所以我们只知道顺服，但是我们不大懂得怎么正确表达我的情感、我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情绪有时是乱发作的，要么就压抑、压抑着顺服啊，好像像奴仆一样在顺服，然后顺服到一个地步就火山爆发，这样。那我觉得这样子差不多一年半以来哈，我更多在主的爱里面知道。他在他爱的眼光，他的整个的思想模式，他的情感里面，他真的是看我为可喜悦的，他真的是看我是秀美的。所以我就在主面前说，主啊，是的，我虽然黑，但是我知道我是秀美的，我是秀美的。好，然后就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接受我的黑，我接受我的黑。过去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的黑，就是觉得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怎么会处理这个事，有时候讲的比较急一点，就是说处理这个事的时候就会急一点，然后声音就会大一些。好，那我不觉得我有生气，可是别人觉得，好，我没有生他气，可他会觉得，哎呀，我就觉得我好像我没有办法是一个牧师，要讲内在生活，活在弟兄姊妹面前是这样子，我没办法接受自己。好，那没办法接受自己呢，你知道在一个羞耻感的里面，好，你就会越活出不美丽的生命来。好，可是当我真实的接纳，诶，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而且我知道这不是罪嘛。好，我知道我就是黑，我就是黑。好，当我接纳以后，我不会再排斥自己，我也不会再好像一被揭发出我的这个不完全的时候，就很想遮掩，很想躲避，或者很想自暴自弃。我不会在这样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越来越喜乐，就更喜乐，就越来越坦然无惧。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是有黑的，好，只是我们的反应常常就是自责，好，然后羞耻，好，然后想要隐藏，想要遮掩，维护，好，维护自己，好，那防卫自己，那要么就是自暴自弃，远离人群，我远离人群。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像彼得的感受就是这样。好，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彼得，他否认三次否认主以后，后来他就想要去重操旧业，再去打鱼。好，那他要去打鱼呢？为什么他要去打鱼？因为他觉得我还是不要当神的使徒比较好。好，我当个渔夫，我失败了没关系，我犯错了也没关系。我作为神的使徒，我却这样的否认耶稣，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三次，我失败的太惨了，太惨了。我没有脸再见别人， 我也没有脸见神，所以我不要再当使徒。我深知道，深深可以感受他的那个压力，我不要当传道人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不需要活在人的面前嘛，我不需要老要被别人来批评论断嘛。那彼得他就是觉得这样，他没办法，他在一个羞耻感、失败感在他的脸上。那后来呢，他主耶稣就特别在提比利亚海边三次的问他，向他显现三次问他，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最后一次彼得怎么回答？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为什么要三次问他？因为彼得三次否认耶稣，耶稣要三次问他，让他从他自己的口中去讲出神我爱你，我爱你。当他到第三次讲的时候，他就越肯定了，对呀，你无所不知的嘛。好，我会一时的软弱，我会否认主，但是我里面我是爱主的。主耶稣好像特别要把彼得带回到他失败之前，他跟主的那个，他对主的爱那个光景，当他回到那个光，有时候我们一失败了，我们会把前面的都否定掉，会不会？我们好像失败了，追求主一段时间，这段日子脾气都蛮好的，忽然间又怎么样，又发了脾气，就觉得哎呀，我追求也没有用啦，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啦，到黄河都改不了了啦，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这样，把什么都否定掉。就是有一个那种不满意自己、自暴自弃的灵，特别是从小被父母贬损，更容易自暴自弃。那但是神呢？神他知道，除非我们明白我们是秀美的，否则我们的一直在这个属天的历程中，会每一个阶段，神会一直显出我们的黑，而神显出我们的黑呢，是为了要宣告对撒旦的审判，知道吗？就是我们会这么黑，是整个的，就是从我们，因为我们是生在罪恶之中，我们生来就是罪人，而且生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那所以这里讲到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这个日头就是讲到一个没有神的自然世界。因为没有神的自然世界，传道书里面不是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这里讲的日头就是指这个自然世界。那一个不属神的自然世界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罪恶的世界。那我们是亚当的后代，生来就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又活在一群罪人当中，所以怎么会不黑呢？这个就好像这个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一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衣裳下垂，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发现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其实以赛亚已经是很圣洁的一个先知，但是他一靠近神，一看见神的光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嘴唇不洁，而且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为什么？因为嘴唇不洁的民中又更惹动我的不洁的嘴唇多说话嘛，是不是？更多犯罪。那所以这里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就是我是生在罪恶过犯之中的，而且又是生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那我们呢，因此神在我们属天的道路上，他一个阶段以后就会在暴露出我们的一些黑，我们的增进嫉妒，我们的比较，我们的批评论断，我们的没有安全感，我们的想要抓，这些他就要显露出来。那神显露出这些来呢，我们的反应就是赶快就觉得失败啊，自卑感遮掩。但是其实这是我们的眼光，但神的眼光，神是高兴，你知道吗？每一次当他显露我们的这些罪恶的时候，第一，他是来对撒旦的权势宣告审判，他很高兴，就是说这个孩子开始可以在光中成长，因为他开始发现自己有这个嫉妒，会有增进。那他就懂得来依靠神，来呼求神，他就开始可以成长。一个人都不认识自己的黑，他就很难成长。 好，但是我们常常是错误的反应，以至于我们的反应是使自己就是躲起来，或者想远离人群，自暴自弃。好，但神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对的眼光，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知道神显出我的这个黑，其实是要我开始来得着他的救恩，来脱离这个黑。好，那你就可以开始一直成长。所以当神每一次显露出我们的罪恶，我们的不完全的时候，我们的如何反应很决定我们灵性的成长。好，那我们会有这一些痛苦呢，就是因为我们只是在成长过程跟人的比较，还有别人话语对我们的评判，这些伤害所带给我们的羞耻感，是一个羞耻感。好，那但是呢，神他带给我们的，他要我们在救恩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开启，在救恩里面一个真实的开启，就是说我真的是黑，我真的是黑。好，那个黑是怎么样的黑呢？是亚当犯罪以后，那个罪性在我的身上，我是像圣经里面说的，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肯接受这样的话吗？有很多人说，何必把人说得这么糟嘛？好，可这不是我说，这是神说的，神说的。何必要把我们贬到这样的地步呢？神为什么要把我们贬到这么地步？其实我们之所以痛苦，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其实已经坏到极处，我们还一直想要在别人面前表现我还不错。有啦，他比我诡诈多了，我其实我已经几年追求，我比他好多了哈，我都肯公开的认错哈，所以我没有诡诈坏到极处。像他都从来不肯公开认错，他才是诡诈坏到极处。我们总是还在比较，还在比较。我如果知道，就是在救恩里面，我真实的被开启说，我们人真的是心地昏昧，没有神，没有指望，我是生在罪恶过犯之中，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真的这样认识的话，别人如果说我们哪里不好啊，哪里要改进啊，好，我们就会说，哦，谢谢谢谢，我真的比你所知道的更坏多了，而且你给我的这些指正，告诉我要改进的地方，都会使我更进步，对不对？因为我已经够糟了， can never be worse，对不对？不会再坏了，因为已经坏到极处了。我们如果接受神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我们就不需要常常维护自己，我们不需要常常防卫。没有啊，不是我，不是我，我们不需要防卫，我们也不会说人家给我们说告诉我们哪里可以改进，我们就觉得好像又被他冒犯了，又被他又受伤了。因为所有告诉我们这些都是把我们带向光嘛，都是更好啦。这叫做一个真实的安全感。所有亚当的后代，好，因为罪使我们胆怯跟自觉，对吗？从亚当犯罪以后，那个胆怯跟自觉很深的在我们的身上。好，那就是我们对我们自我的形象大部分都是不好的，都是不好。我们是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从亚当这样离开神的面以后，我们就活在一个没有安全感，好，在一个胆怯的里面，很怕人家知道我内心的丑恶，在一个自觉的里面，就是这些东西使人跟人相处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常常一个人可以做见证讲自己哪里不好不好，可是别人只告诉你说你有哪一点你去注意一下可以改进，就说没有啊，我哪有，是吧？自己可以说自己不好，丈夫配偶或者孩子，别人都不可以说他哪一点点的不好， 这就是我们活在那个没有安全感的自觉里面。但是神他要给我们很深的安全感，那个安全感从哪里来？他要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是完全黑的，但是你却是在我眼中秀美的。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在神眼中是秀美的？神看我们秀美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他说成了，就是把我们一切的罪恶都担在他的身上，一切的罪恶，你所有能够最丑恶、最丑恶、最败坏的一切都已经被担在他身上，而他所流出来的血洗净我们比白雪更白，在以赛亚书讲的，他洁净我们的罪恶比白雪更白。所以你要接受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披上了义袍，我不再是本来别人眼中的那些糟糕坏，好，以至于我需要一直把自己修饰的好一点，好，他已经为我披上义袍，这是一个极宝贵的。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可以活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好，我不管怎么样，对方都看我为可爱，因为我就活得好快乐，好快乐。你不需要去装饰什么，也不需要再加添什么，就是对方就是照着我的本相，他就是欣赏我、爱我。你们就活在这样的人面前，好快乐、好自在。像有一位太太，她知道她的先生爱她，不是因着她的外貌，所以她出车祸，她整个脸都被毁容了，她还是很有安全感。她知道她先生不会因此不要她。他知道他现在爱的就是他这个人，这个人欣赏的就是他这个人，不只爱他而且欣赏他，所以他不需要为着毁容就开始没安全感了。他不需要像 有一些太太，他需要先生还没起床之前赶快擦擦口红，免得让他看见我嘴唇是白的，对不对？他不需要常常需要在先生的面前一定要一直去维护那个已经渐渐老化的脸，要年轻一点，不需要，他知道先生就是爱我这个人，多么好。反正我们弟兄们回去都对你的太太说，我就是爱你这个人，不管你怎么样我都爱你。所以你不需要花时间在那些方面，对不对？你只要越有基督的美丽啊，基督的形象，我就好欣赏你。好，那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他是成了完成的完全的救恩，披戴在我们身上。所以神看我们是透过耶稣的宝血在看我们，是透过，因为耶稣是做中保嘛，他是接着我们跟神之间。为什么每次来到神面前都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好，所以神看见他儿子的完全。好，儿子今天也活在我的里面，他就是看我们里面的耶稣，他看我们里面的耶稣，他不是算你今天有没有成根，有没有传福音，他不是看这些，那些都是我们在爱里面的自然的生活。好，那这是第一个，神看我们为秀美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接受神的儿子为你不是突然死了，因着他为你死了，你就是秀美了，你不再是一个奴仆的样式了，你是王子，你是秀美的，你是尊贵的，他的血是那么尊贵的，每一滴充满着大能洁净我们这个人。好，第二点，他看我们为秀美的是因为神他是一个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的神。好，因为他是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所以他看你就是可爱，是秀美的。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挑剔的神，挑毛病的神，然后很刻薄的神，还有脾气很大的神，很愤怒的神，那你再怎么做他都还是不会觉得你是秀美的，对不对？但我们的神不是，他是丰盛的慈爱跟怜悯。好，这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父母啊，他真的是那么充满了爱要迎接这个孩子来，所以那个孩子生出来明明就像个老头子的脸，他就说好美，你看我这孩子多美多美， 对不对？好，那孩子刚生出来哈，可爱的时候其实占很少的时候，他跟你笑的时候占很少，大部分时候都在哭啊，对不对？可是那个父母因着他的爱，他期盼这个孩子的来临，在他眼中就是觉得可爱可爱。那我们的神千千万万倍于这些父母的爱，所以他看你就是可爱，他看你就是可爱，他不是一直跟你挑毛病。第三点，神看你为秀美的呢，是因为他只要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他就看你是美丽的，他看你是秀美的。你不是背向他远远的离开他，他看你对他有信任，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他就看你是秀美的。好，那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神面前去装成我很好很属灵。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一次我礼拜六哎呀犯了个罪，我都觉得很羞耻很羞耻，可是我礼拜天要去一个地方讲道，我就说主，我怎么有办法讲道？我没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讲道，我觉得我好羞愧。可是你知道吗，神大大的与我同在，然后礼拜天讲的非常有恩膏，非常有力量。那这个是怎么样？这个使我更认识他的爱，原是我所不配的。他就是常常用这个我不配得的爱来临到我，使我厌恶自己。好，那神就是这样的 来临到我们。啊，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很黑的时候，你要常常来到神面前，告诉他主，你看我就是这么黑，我实在对我自己很讨厌，我没有办法。你来到神面前，让神抱抱你。神其实最疼惜这样的孩子，你知道吗？因为他本来就知道你黑，他只是觉得好高兴，现在总算你知道你是黑的了，他很高兴哎。他知道你开始可以一直成长，只要你来面向他，他都觉得你是秀美的。那第四点，神会觉得我们是秀美的，神看我们是秀美的，是因为他从创世以前就命定我们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好，所以他知道他可以把我们做成美丽的心腹，不管我们现在还是动不动就跌倒啊，动不动就失败啊，动不动又发脾气啊，但是他会把我们做成基督的心腹，他有办法。我确实看到好多位服侍主这20几年来，我看到好多位这个他的天然人哈，是脾气很大，然后也不懂事哈，就是在很多事上很不懂事，讲话又很冲很直，很容易伤害人。可是呢，他们里面对神有一个渴慕，一个很深的渴慕。经过几年以后，这个需要假以年日，不是三两个月的，假以年日了以后，哎，我发现神真的把他们做得好秀美哦，很大的改变。我不是说他们已经完全了，但是他们跟以前真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知道吗？所以神他知道他可以这样改变我们，他看我们是秀美。好，那我们很需要在神的开启里面真认识我的黑，而不是那种天然的感觉，在天然人的自我感觉里面觉得自己黑。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天然人的感觉自己黑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很难觉得自己是秀美的，知道吗？那种天然人的感觉都是成长过程里面人的话语、人的评论，还有我们的这些罪性所产生出来的我的感觉，然后又没办法接受，老是在矛盾跟冲突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很容易跟别人的人际关系是个破坏的关系。一动不动我就在看他是不是在藐视我，其实他可能看我们一眼是觉得哎呀，我们怎么就像我每次看那个打鼓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怎么打得这么好，但我很怕他觉得我以为他打不好所以看他。我们很容易这样，像我在打鼓，人家看我就想哎，他是不是觉得我打错了，因为没把握。 那所以我看他如果一再看我的时候，我就赶快不要看他，免得他以为我觉得他打不好。其实我就觉得他怎么打得这么好，到底是怎么打的？那好，那我们不要活在那个天然人的那种觉得自己的黑里面，那是一个羞耻感里面。但是神在圣灵里面把他的救恩向我们开启，他让我们知道我是黑的，但是我在他眼中是秀美的，这个带给我们的是盼望。我知道他有办法改变我，而且我知道在神眼中，神已经知道我已经坏到极处了嘛。好，并不是我现在犯错我才是坏的，而是神知道我本来就是坏到极处，是因为我坏到极处，所以我现在 会有这些现象 表现出来。好，那神每一次的显明就是要救我一直脱离这些了嘛，一直要在光中成长，所以我好高兴，神也好高兴。我们要有这样的正确的认识。好，那我们需要知道，从亚当开始这么多年的人类历史，这么多年的那个背叛神，好，以至于生养出那个惧怕。这种惧怕呢，不是一天能够克服的，不是一天能够得胜。我们需要常常诚实的来到神面前，诚实的告诉他，主，我里面就是会比较，主啊，我里面就是会增进，哦，主啊，我听见人家都是称赞他，我就没有安全感，我就会嫉妒。你就诚实的跟神讲，神的救恩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好，那然后呢，我们再看下去哈，那所以这里讲到说，那个基达的帐篷跟所罗门的幔子，也就是说我们看人也是，我们常常看人都是基达的帐篷，好黑哦，你看这个人哈，你看他追求那么多年，他不是很爱主吗？看他常常跑到前面去跪啊，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他还是那么自私啊，啊，你看他还是会发脾气啊。我们看人家都是用基达的帐篷外面来看，我们却不知道他其实神正在做那个，神借着他的恩典跟荣耀已经在他里面做那个美丽的工作，荣耀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所罗门的幔子是在至圣所，也就是说只有祭司看得见，别人看不见，人看都只看到外面基达的帐篷。好，那我们也要留意，我们真的要脱去那个知识善恶术的那个分别善恶术的眼光，就是我们看别人常常是用分别善恶术那个法利赛人的眼光在看人。好，但是其实在神的眼中，神已经在他里面做很大的改变。你看他现在还很坏，但是神看的是我已经做了这么一大步在他身上了。神看是所罗门的幔子，洁白的幔子，神在他的里面已经做这样的功了。就是说人的第一步常常是以前从无知，根本不知道自己黑，觉得自己还不错，自己学历这么高，又家教蛮好，蛮有修养的，声音又蛮小的，让人家都觉得我脾气蛮好的，对不对？已经开始，他已经开始发现，哎，我里面有恼怒，我里面有脾气，我里面有嫉妒，好，哦，他已经发现自己这样，这是神在他里面已经做好大的一步了。然后接着这些东西还要一步一步假以年日来做。好，所以我们要留意，常常看别人用神的眼光来看是秀美的，秀美的。好，还有我们越用这样的眼光看别人，我们就越不会活在自卑感里面。好，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对别人很苛刻要求，所以我们也好怕别人知道我的黑，这样子。那接下来呢，他就讲到，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这个母哦，圣经里面讲这个母亲常常同母，加拉太书讲到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哈，那个母常常就是指教会哈，一个教会。他说就是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呢，就向我发怒哈。那为什么会向他发怒呢？你知道一个人开始进入内在的生活，开始尝到神的甘甜，常常 会觉得自己好喜乐，然后好陶醉这样，然后就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是属灵的模范，别人都应该跟我一样这样子 的追求，那以至于讲的话就会冒犯到别人。 哈，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一年的冬夏令会都特别要跟外地来的弟兄姊妹们讲说，请你们回到你们的教会去哈，不要一直的讲，就是一直讲说啊，人家那个聚会多好，人家敬拜是怎样，我们教会的敬拜多么不能比呀、啊，哈，哎呀，你知道人家他们的建堂都是那么清楚神的带领，你看我们教会建堂怎么都这样啊，哈，哦，就在那一直比较里面，啊，就会给我带来很多的十字架，哈。最主要不只是给我带来十字架，这已经带惯了，没关系了哈。最主要是会使别人绊倒，别人厌恶这样的追求。好，那所以我都劝外地来弟兄姊妹们说，你们回去，好，先不要说什么，你们就要更谦卑、更顺服、更爱你们的牧师。好，那自然你的馨香之气就会引起别人来问你，你才做见证。好，不要回去急着讲，你是来到这里有很多奇妙的经历，也有一些改变，但是还有别的不完全的地方，特别在描述的时候讲的话，常常用比较的方式来讲，就会产生别人的发怒，所以这个就是同母的弟兄向他发怒。好，因为一个人刚开始进入内里的追求，开始尝到神的同在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他的生命还是很肤浅的，还是很幼小。好，那这就会引起来一些这个发怒哈。那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这个葡萄园是指复数。好，那我自己的葡萄园这个是单数。好，就是说人家就会觉得，哦，你很爱主啊，哦，你火热，好，你跟神关系好，那就多一点服事吧。好，这个服事也叫你做，那个服事也叫你做，很多很多都要他做。好，因为我们教会很需要你，很需要你啊，什么都要他做。好，但是其实他生命还很幼小，他虽然有一些属灵的一些跟神爱的关系一些经历，但其实生命还要假以时日的成长，所以还很幼小，就这么多的服事呢，就把他压垮了，压垮。好，所以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好，那他就发现他找不到神了，所以他才开始说，我心所爱的，你在哪里啊，我到底要哪里可以找到你啊，你在哪里牧养。好，那这里讲到这个，他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个自己的葡萄园呢，就是指我们里面的跟神的关系。好啊，还有呢，是神托付我们的服事。好，也就是说是一个这两个怎么分辨呢？哈，我觉得就是一个在侍奉殿，一个在侍奉神。好，他不是在乎你做什么服事，而是在乎你的心是都在殿圣殿，还是你的心是在神身上。好，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说，我们服事主用心灵的新样，而不用遗文的旧样。好，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就是说我用全心灵在侍奉这位神，这个就是这个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无论我在家煮饭，在带孩子来教会当招待，好，我的心不是只是在招待的人身上，让他们是不是都有位置坐，这个都是重要的，但是我的心要一直侍立在神面前，这个叫侍奉神。好，那如果我们无论做什么服事，我们都是侍立在神面前，我是为爱他而做的，我是在侍奉神，我自己的葡萄园我就看守住了。如果我服事就是变成都忙在那些哦做这些事啊，哈，做这些事，然后神都撇在一边了，哈，整个就是要把这些事做好啊，哈，那根本已经心不是侍立在神面前，心都是侍立在人面前跟这些事的上面，这个叫侍奉殿，侍奉圣殿，对象是人，是圣殿，对象不是神，那这个我们要留意。好，像我们有一次这个在报名，我们95年第一次在这边办特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在这办冬令会，好，那时候那个我们的一位姊妹在负责报名啊，她整个就非常忙非常忙啊，这样。后来呢，主就光照她，哈，就说如果现在耶稣来了哈，他也会说你有没有报名啊？他整个已经把耶稣都丢到脑后去了。 整个就是在哇一直做报名的工作，报名工作 是很累很忙没错，但是我们一定要一直留意，不是别人使我侍奉殿，而是都在乎我的心是怎么样。一个人可以只有一样服事，他整个心都离开神了，都在侍奉殿。一个人也可以有好多服事，但是他的心都在侍奉神。他就是知道只有神是最重要，而我也只有从神得着的智慧力量恩高，我才有办法服事的好。所以他就自己的葡萄园就看守住了。好，啊，最后一节就讲到说他就在寻找神嘛，哈，他就说我何必要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哈，同伴的羊群就不是主的羊群，哈，也就是我刚开始是愿你用口与我亲嘴，哈，我渴望跟你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到后来呢我已经变得远远的在服侍神，我已经在跟随人了，他是跟随人，他不是在跟随神的，他在同伴的羊群旁边，哦，是一个充满了羞耻感的失败感的人，好像蒙着脸的人一样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哦，我盼望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对我是谁跟神是谁，神怎么看我，我在神的眼光中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真真实实的认识，真真实实的认识。好，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怎么知道神看我是秀美的，虽然你刚刚讲这些，但是我还是不知道神真的这么好吗，他真的是这样看我是秀美的吗？所以为什么神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地上，因为我们觉得神离我们那么远，神说他有丰盛的慈爱跟怜悯，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吗？神说他不轻易发怒，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吗？所以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耶稣把神的真性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展现给人类看，看见我就是看见父。而当他的门徒形容耶稣的时候怎么形容？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住在他们中间啊，你看耶稣特别拣选十二个使徒都是脾气蛮大的，他就是要给我们很有盼望，知道吗？耶稣不会因为你脾气比较大好凶哦耶稣就不喜欢你，耶稣特地拣选很多老粗，哎，耶稣也特地拣选没有什么学历的渔夫，还有头脑很简单的。好，那他们的脾气很大，还有他们也很自私，他们也没大没小的，哈，啊，还有他们很不会识时务，他们在耶稣面前还在争谁大，哈，但是耶稣对他们都没有不耐烦，没有不耐烦，耶稣充满的就是爱他们，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在耶稣面前需要羞愧和躲藏，都不需要。那我们呢？我们在耶稣面前也是嘛，我在神的面前，我就是要这样。这么坦然无惧，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讲到说他为我们，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说所以呢我们从此就可以坦然，啊，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说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然后他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说叫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所以这给我们非常有安全感，知道吗？非常有安全感，我可以坦然的，我就是这个样子，主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好，我需要你，好，你 反而神最不喜欢那些法利赛人，就是在神面前呢，就要表面上装得很刚强，然后对别人充满了定罪论断，神最不喜欢这样的。可是对于那些真知道自己很黑的啊的罪人，神都是宝宝。神说我不定你的罪，那些该用石头打死的，神说我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去吧，从此不要犯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安全感？有没有在神的爱里？你有没有安全感？有。你真知道他不定我们的罪，但是他光照出我们的罪，我们的不完全的时候，他要我们主动的来说，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你赦免我，我需要你的拯救。我还记得大概是96年有一次，哎呀，我就觉得我那一天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失败，我觉得我彻头彻尾的失败。好，所以我那时候来聚会，整个路上我就是跟主说，主啊，我真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的人，我对自己非常的失望，我觉得我是从头到尾失败的人，我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做的没有一样是好的，我就觉得非常失败。然后我来到聚会，我一坐下来，主大大的浇灌我，然后就一直浇灌一直浇灌，知道吗？主把我从要自暴自弃要忧郁里面把我去抱起来。真的没，我如果觉得说我最近光景很好，来到主面前就很容易不饥也不渴，你知道吗？然后就比较不容易摸到主的同在。所以你要知道那个秘诀，你每一次知道黑不是要你自卑感羞耻感，是要让你来到他的面前，知道主，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在你面前是秀美的。还有每一次神界的人指证我们，正是给你开始在光中可以成长，你不需要那么防卫，你就觉得哦，主啊，你看我真的就是像他说的，我就是有这一些，好，主啊，我需要你的拯救，好，要不然我没办法，主就要特别来保抱你，特别来保抱你。好，那这个我就想到说，我们会后追求哈，有时候我们呼召人来前面，如果说你愿意在主面前跟主许愿说，主啊，我从此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或者我要固定的代祷生活，你可以来前面。好，有些人不敢来前面，我在想可能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就觉得我去了前面，反正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可能做得到。就当一个呼召人来前面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觉得我不可能做得到。第二点就是觉得我怕我会失败，我答应主要有固定的灵修生活，可是到时候我又失败了，又做不到。第三点，我如果走到前面，人家就知道我都没有灵修生活。对不对？这都是显示出我们就是那种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活在那个罪的那种阴影底下的惧怕，没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说，当我愿意答应主的呼召，说从这日起，主啊，我愿意在你面前有固定的灵修生活，我一来到神面前，神好高兴哦，神就要给你恩典，神就要开始帮助你。但说那我如果有一次又失败了，没有做到怎么样，神不是打你骂你的，神会说没关系，再来再来，宝宝加油，你知道吗？神就是这样的爱你。我们需要有一个对神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我们才会在他的爱中一直的成长，一直的成长。好，那有一次在一个特会里面，那就是我们好多年前去 Kansas City 有一次特会，那个讲员呢就说哈，他就说那个先知他就说哈，神说现在要释放有惧怕瑕疵的人，哈，你有惧怕瑕疵的人请站起来。然后结果后来他就停了一下，就有点要笑出来，他说哦，对了，你因为怕所以你站不起来。
我知道你就是因为怕，所以你站不起来。他说，但是在神的怜悯里呢，在神的怜悯里面呢，哈，神真的要释放你，好不好？你站起来，啊，站起来。那我心里就觉得哈，那个站起来的大部分病情还不是很严重的，对的。那个坐着的哈，有一种就是真的他没有惧怕的瑕疵，另外一种就是惧怕的太厉害了，真的实在是发抖站不起来。但弟兄姊妹，神真的要救我们脱离这些瑕疵，那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我在他的眼中是秀美的，秀美的，你就自由了，你就自由了。就是我需要先接受我是彻底的败坏，我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坏透了。好，所以我不用再辩护，我也不用再防卫。任何人讲，我就说哦，我比你所知道更坏嘞。你看尼多生对荣教师也这样讲，就救了荣教师。对，我们有受教的心的时候，他就反而救了。他没有说哇，这他怎么这么没给我面子啊？我这么诚实来跟他讲，他还这样在贬我。他没有，他就荣教师从此就不再注意自己的败坏跟这个缺乏。那我们真的是，我们不要一直去注意我的这里黑，我的那里坏。我要一直注意神，更多来注视神。我在他眼中是秀美的，真的是秀美，因为他就是对我充满了爱，他爱我比爱他的独生爱子还要爱，所以他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我要恢复我的美丽，知道吗？我要把我带回他爱的怀抱。我本来是被赶出去的，离开神的面的，他定义将他儿子压伤，我也要把我带回他爱的怀抱。这样的爱叫我们欢呼，这样的爱叫我们惊讶，这样的爱叫我们有安全感，有安全感，坦然无惧。这样的爱也叫我们不喜欢对别人批评论断。我们一个人藏在神的爱中了，我们对别人就不会苛刻。一个人有时候对别人很容易批评论断，很苛刻，是因为他没得着爱，他从小就被人家这样苛刻的对待，所以对别人会这样。但是不管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多么不幸的遭遇，神告诉你说，你虽然黑却是秀美，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都为你死了，他要恢复你的美丽，他要你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让他的爱一直来装饰你，一直来建造你。而且你过去受苦越多，越觉得自己黑的，其实神越迫不及待的一直要把他的爱浇灌在你身上。我们以前有一位姊妹在前面祷告，她在前面来到前面的时候，我们的代祷同工去为她祷告的时候，哇，就觉得神好爱她，神的同在一直浇灌，一直浇灌，但是那个同在好像没进到她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意象里面就是看到这个姊妹用一件黑布把自己这样蒙着，用一个黑大衣把自己这样蒙着，很羞耻。他一直活在自己的羞耻跟失败里面。那神就好盼望他脱掉那个黑的大衣，抬起头来，一仰望神的光，神正等着要大大的浇灌他，充满他，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接受我是黑的，但更需要知道我是黑的，然后把丢到后面去，常常记住我是秀美的，我是秀美的，常常来注视他爱的眼光。好，另外在你的生活里面，真的要常常跟神说，我是黑却是秀美的。所以我后来玛蒂娜如果跟我说哎，你为什么生气呢，我就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的。我知道我没有生气，我讲话被他误会以为生气，然后就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的，我接受我自己就是这样。而且神有时故意有一些软弱还存在我们身上，要我们真实的自卑，对我们也是一个保守保护，免得我们骄傲。好，所以真的骄傲不起来。好，那但是神要我们因着他的爱欢欣喜乐，欢欣喜乐，而且那么自由， 那么自在，那样的在他的光中。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不要隐藏自己，不要隐藏自己，你要得着他的这个救恩，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诚实来到他的面前，他丰盛的慈爱跟怜悯要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不要隐藏自己。
不要隐藏自己，相爱的基督风里，你在我心里是挥动的乐器，我要向你吹生命的气，最初在妙乐里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我在你先到你，我永远的听，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
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哈，来到神的面前哦，不要低着头，甚至这样子蒙着头，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见证一样，你要抬起头来。我靠着你的宝血，我那么软弱，我那么黑，但是我靠着你的宝血，我来到你的面前，我知道我是秀美的。他常常抬起头来，你更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以前龙教师就跟我们讲，祷告不要这样，好啊，常常抬起头来，抬起头来，神喜欢我们这样，常常坦然无惧的。他这位众光之父充满了爱跟怜悯，要来抱抱你。好，我们再从第一节来唱。
天国降临，创世之前我在 在自己上，不再独自担当，不再拒绝独自爱流淌，不再害怕受伤，不再退缩投降，有足以Oh.